Turning now to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0 and verse 30.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0, verse 30.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三十节。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三十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看待主的一个独特的视角。那么这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比喻。那么这样的一个视角也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是关于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这样的比喻。那么我要说，这大概是主耶稣基督最著名的一个比喻，同时呢也大概是最被人误解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真的很有趣，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比喻却被那么多的人常常的误解。我把大家带到第二十五节，这里谈到一个律法师，从一个律法师开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那么律法师呢是一个犹太的法学家，他是对于这些犹太的法律是非常的有这样的了解的，而且他们遵守的是神赐给摩西的十诫，还有等等各种各样的律法。所以他来试探耶稣，那么这里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让耶稣说一些话，然后由此他来可以批判他。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到底什么这个律法师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那么他希望能够让耶稣去进入他的辩论当中，那么显然他是一个律法的专家，然后他想到的都是怎么来遵循律法，然后他也会提到主呢会谈到悔改等等等等，然后他也知道人要悔改要得饶恕，而这些都是他的知识上的理解。所以他觉得他也知道从律法的角度来说要得到神的饶恕。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文，显然这样的一种得饶恕并不是这个律法师真正理解的。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觉得他自己能够被神所悦纳，他觉得他是配得拯救的，然后他会一丝不苟地遵行那些律法上的要求，遵行那些犹太人的那些从古时候就已经被就遵守的那样的一些要求，然后呢他会行使所有的这些仪式，然后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得到神的恩惠，并且得到永生。那么也许呢他还希望主来说，就是说遵行律法不会让你得到永生，而是需要得到白白的饶恕，这样子他可以好像来捍卫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认为说主耶稣基督是忽视了律法，所以也许这是他的一个陷阱要设下来的，而且显然是他要试探主的一个陷阱。总之他来试探耶稣，他问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但是主是怎么回答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主问他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怎么来理解？那么主在这里是在问他说，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从律法的角度来说，你来怎么回答？你来怎么理解真正的律法？那么我们在第二十七节，我们看到二十七节在这里看到，接着他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爱自己。那么这里他的回答呢是申命记的第六章第五节当中的经文，同时在利未记当中也有这样的经文，所以他 在引述那里的经文。那么这是他这样做当然是非常安全的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懂得非常的多。那么这些律法诗人呢，他们非常了解这些道理和这些律法，他们每天要背诵他们，甚至要写在牛皮纸上、羊皮纸上面，而且要把它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袋里装起来，放在一个金匣子里面，当成首饰戴着或者是系在自己的这个脖子上面或者手上面，像一个符咒一样。那么这些经文显然他们都很了解，他们会穿戴在身上，但是对他们来讲像是一种迷信一样，你知道吗？这些律法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要靠着遵守仪式、遵循这些律法的这样的文字，但是他们并不会真正付诸于实践。在他们的道德和律法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在他们遵循律法的条文和实际的道德行为上也有一条很大的鸿沟。他们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不会将那些律法付诸他们的实践，他们花很少的精力去真正实践。这是经文当中我们所读到的，他们只是四处的引述这些文字和经文。所以我们在这里在第28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回答的是，然后紧接着他说了，主耶稣基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经文可能会不觉得有什么样太大的意思，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直到你真正要了解到，你了解到律法是他们的问题，就知道他们做不到他们所说的他们懂得所有这些律法的经文他们只会去背诵，他们只会去所谓的尊重他们把这些经文会放在脑子里面，但是他们却不会去付诸于实践，这是他们行为和知识上的一条鸿沟。所以我们认真的想一想，在这里的这句经文，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关于人的灵魂上的爱，你的所有的你的生命的所有的部分都要来这样来做。那你有祷告吗？有没有真诚的祷告呢？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要尽性尽力，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要这样来做。那么紧接着这个律法师呢，他还引述了这个利未记当中的这句，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那么这句经文当然会让他稍微震撼一下，让他在这里也许听进去了主耶稣在跟他说什么，那就是说你要开始有行为啊，如果你开始有了行为，你就会得到永生。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的有点奇怪，因为他好像在告诉这个律法师说你应该来有行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得永生，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是缺乏了的，我们需要白白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得救，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来赢得救恩。那么是他自己亲自的献上他，然后付上了我们原本应该承受的罪的这样的惩罚，是他自己拿走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需要的是白白的救恩，是被他所赎来的救恩。而在这里好像主在说你要这样做，你去做你的律法，你就会得永生。那我现在呢要来解释这个比喻的两个部分两个部分。首先是第一个部分是关于神的律法的，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神的恩典的。那么我下面要来非常简单的来解释一下。首先我们再看到第27节，我们在这里看到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遵行这样的律法，爱你的主，爱你的邻舍如爱自己，尽你的责任，对主的责任，那么你就会得永生。所以就如这句经文说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师又说什么，他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律法师试图想去模糊这个问题的焦点，他要去好像引起一场争辩， 然后他对主说，你来定义，你来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呢？是不是每我们，因为谁是我的邻舍呢？他可能会想说，我们不可能爱每一个人呢、啊、显然你是不能爱每一个人，那你也许只爱你的先生，你的妻子，你的小孩，但是别的人呢？谁究竟谁是邻舍呢？那么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他的，而这样的一个比喻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对这个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律法师来说是一种真正的责备，他是故意的来跟他来回答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他的，让我来解释这个一个比喻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意涵到底在哪里。那么显然在这样一个比喻当中有一个道德的意涵，我们在这里看到接着说，主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那么大概这个距离呢，我们知道今天讲起来18-19英里，当时呢这路程当中没有路，应该讲那么只是一个骆驼通过的一条这样的小道，然后那个路而且那个小道非常的陡、然后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也看得到，而且呢这个路呢非常的崎岖不平整，因为只有这个骆驼可以通过，那么显然对于那些强盗来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藏身之处了。那么难怪当时的人称这样的一条小道为血路，因为那个路上有无数的强盗，然后你经常要花很多的钱请着保镖陪着你才能通过这条路。那么这样的一个，除非呢是这些祭司们啊可能当时会走过去，那强盗们给他们尊重，其他的人都会受到攻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那么这故事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怎么样，我们接着说，他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然后他们伤害了他。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可能他要想去那个挣脱然后呢就是自卫，但是他被打了个半死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那这个时候接着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那么很有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祭司呢你知道呢，他有一个祭司居然要通过这个地方去耶利哥，那你知道耶利哥呢就是一个充满了祭司的地方，在当时。那么这个祭司呢显然呢他是有很多的这个责任呢，他要去那个去他的那个殿堂里面去做他的所谓的工作，然后呢他回到这个耶利哥去，但是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倒在地上的被打得半死的人，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走过去了，经文上是这样写的，他就走了过去了。诸位不要想象当时那个路好像是个分隔的车路，是很宽的路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实际上很多的文法家们，解经的文法家们，他们会说呢这个路是一个，还有人会说是峡谷总之这个祭司他隔得非常的远，因为他不想他自己被污染，然后他不想自己就是碰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自己回去之后还要净身，要洗干净自己再去进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祭司的一个职分，他显然没有什么怜悯心，他不会帮助这个人，然后他只是走了过去了，从旁边走过去了。紧接着我们又看到又来了一个利未人，就第32节里面的又有一个利未人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祭司的助手，那么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当然也知道他该做什么。这个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说怎么样，他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那么这个语言当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利未人呢看了那个人一眼，然后他知道他还活着，然后这个利未人知道他还活着，所以他也不会给他任何的帮助，也就过去了。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主所设下的比喻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没有人们不会期待的事情发生了，来了一个人，那这个人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他甚至不是犹太人，他只是住在犹太的地方而已，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他来这里做什么呢？他是个撒玛利亚人呢、啊、 那么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就是有沿袭了一些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然后但是他们却把这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呢把它扭曲了，他们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外邦的这样的宗教混合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甚至有他们自己的会堂，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是有矛盾的，他们互相不喜欢，互相藐视，而且这个犹太人认为呢撒玛利亚人是狗，然后即便是那些撒玛利亚人当中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都会被犹太人攻击，犹太人会侮辱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居然来了一位撒玛利亚人。那么主告诉我们说，这里一位好心人居然是一位撒玛利亚人，他来到这里看到了这个半死的人，然后紧接着他怎么做的，经文是这样写的，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上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然后他花了他自己所有的精力来照看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人，他对他展示了怜悯。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这里一点，我要很快来讲。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充满了道德的意义，也就是说你的邻舍可能是任何的人。那么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对这里谈到的律法师或者是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都有可能是邻舍，这位充满了爱的邻舍。他所以当你遇到别人的时候，你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们。你自己当然不能靠自己走进天国，你必须要有怜悯，从你自己内心当中流出来的怜悯。而这些事情是真正的律法当中告诉我们的，要爱主，要爱你的邻舍。让我们想想看，这是大概是第一个这个比喻的意思啊。让我们想象，如果这个律法师他呢也来这样来做，那么我们也来想想看，也许他自己来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表达怜悯，对别人良善，或者是不自私对别人。让我们也试着想说，他自己呢像他说的一样，把神放在第一位，爱神，而且去研读然后崇拜神然后去并且是就是遵循神。但是你知道什么会发生吗？那就是这个律法师会非常快的发现他做不了，根本就做不了他所想象的这样，他做不到。因为他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认为我们做这些事情就可以得永生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自己内心对我们自己有那么多的一种自私的爱。那么如果这个律法师是真正的这个真诚的哈，或者是说他严肃的，也许他或者是呢他也许会靠着自己的力量做一到两件好事情，而且可能会成功，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些好事情啊，做好事是不难的，所有的人硬撑着都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啊，让自己显得出来，展示出一些所谓的一些怜悯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品德。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快就会变得焦虑，会沮丧，会灰心，认识到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到我们所认为自己的能够做的这些，或者我们会遵守我们自己所谓的道德标准。我们越是认真想去做，我们越做不到，我们会越会看到自己的败坏，还有我们自己的自我为中心。我们越是这样来做，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点点滴滴的一些，我们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是多么的缺乏。所以在这里主的话是非常有智慧的。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职责来做善事，但是越是我们想靠着我们自己尽力去做，我们就会越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会认识到我们自己不配进天国，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真正是无望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迷失了，认识我们离神是很远的，认识到我们是败坏的，是被定罪了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靠着自己去做一天好事情，或者是几个小时，你就会很快的发现你做不到，你会发现你的这样的一种硬撑强撑是会让你觉得很沮丧的，你会很快看到自己内心的败坏，你的空虚， 你对自己的爱还有你真正是缺乏怜悯的。所以这是这个比喻的一个方面的意思。那么主对他说，好像主对他说，你做一下呀，你做做看，你试试看，如果你继续能够做这样下去，你就会活着，你就会得永生。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靠着自己去做善事，你会发现你根本做不到。那么当然这个比喻它没有只是让我们觉得是这样的灰心失望的，那么这个比喻继续的，它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一个比拟的意思。那么有一层比拟的意思，我下面来解释这个这一层比拟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比拟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喻在这里会很快很快的让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意思就会浮现出来让我们理解。大家都看过那个烟火哈、啊。那么今天很多的烟火会在很多的场合来发生。那么当那个鞭炮冲到天上的时候，要从天空当中绽放出来那样的一个非常色彩缤纷的这样的一个色彩。那么我们会看到那样的一个爆炸，有一个岩石，它如果只是在几十英尺就爆炸了，那你看不到那样的一个烟花绽放的那样的一个美丽，是不是？那么同样，我们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主在这里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比喻。在这里有一个岩石，那么什么是这个岩石呢？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的岩石就是耶稣受难。耶稣受难是我们要在这个比喻当中所理解的主的一个岩石。那么当主他走上加利利的十字架的上面，为我们而死又复活，然后再次的教导我们十字架的意义，那么让我们认识到主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死，让我们懂得悔改的意义，他赐予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他是主。所以只有那样的这样的一个主受难在十字架上面发生，我们理解了福音，我们才理解到这个比喻当中的第二层意思，或者比拟的意思，那就是说他自己，主他自己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比喻来描绘他自己，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这位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位好的撒玛利亚人。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我们知道吗？在那个约翰福音当中，文士和法利赛人称主为撒玛利亚人，可是他们是在攻击他。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四十八节这样写：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那么这里的语言就是说，我们都称主为撒玛利亚人，我们用这样的话来嘲笑他。文士和法利赛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主，这对他是一个侮辱，看到了吗？所以这是用他的话，用这样的一个嘲笑来弃绝了主，他们称他主为撒玛利亚人，而这是他们对主的一个非常大的侮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主他自己讲述了一个关于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那位唯一施怜悯的，他俯身下来照看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然后治愈他。那么当这个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他谈到了这一切都是关于他自己，我们的主他称他为自己为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撒玛利亚人，这样被弃绝的这样的一位，被祭司被文士所弃绝的这一位，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安抚受伤的人。所以诸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一层比拟的意思，这个比喻当中这不只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我们要可以付诸于实践，同时这里关于的是人的得救，关于灵魂，关于属灵的得救。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受伤的人，我们每个人来到主基督以前，我们 就是那个受伤的人，我们就好像那个人一样，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然后强盗攻击了我们，然后抢走了我们所有的钱财。我们本来要去耶利哥的，我们对未来有我们自己的计划和设想，我们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生意，或者我们要搬到那个地方去，或者成立一个家庭，也许总之我们要做所谓的很多美好的所谓的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生命被强盗打断了，强盗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打了个半死。这就是我们呐、啊，诸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被抢劫了。我们被谁抢劫？我们被我们的罪抢劫，被我们的不幸抢劫。我们的性情被完全的被我们的罪所玷污了。而直到我们认识到我们不配天国，我们是被定罪的，我们要面临神的审判，我们在那个地上，我们像那个经文当中的这位一样被打了个半死。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得不到，靠着自己得不到拯救，我们只有靠着神。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无望的，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灵命当中是一个死去 要行将死去的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未来要得到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主他就是这位好的撒玛利亚人。他被弃绝了，他被藐视了，他从天国来到这个地上，他化成肉身，他是神，他是三位合一真神的第二位阶的这一位，他自己化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这样受伤的这样的被他所造的人可以得救。他俯身下来，他如此的谦卑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受惩罚的代表，替代我们走上了加略地的十字架，承担了我们所有原本应该承受的罪的惩罚。当他自己俯身下来，就像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一位撒玛利亚人一样，用水用酒和油清洁我们的伤口，他不但饶恕我们的罪，而且他自己这样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受了这样的惩罚，因此饶恕了我们，并且他改变了我们，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把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让我们可以与他同行，可以向他祷告，认识他，接受他给我们的祝福，所有的这一切，诸位，都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么如果我们再一次来到这个比喻当中，你会看到第33节，我们在这里看到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么我们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解读，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诸位，主也是这样的，对我们动了他的慈心，他感受到我们的痛苦，于是他来到他的前面，也就是主来到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不会走到他的身边，他自己亲自来到我们的身边当中，我们不会向他求，是他自己来到我们的身边，俯身下来，他自己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神也是一样，他清洁我们，他饶恕我们，他治愈我们，他给了我们新的性情，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给了他安慰，给了他确信，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紧接着经文上写，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因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可能靠自己走向天国，我们不配天国，我们也不能够赚取天国，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 来满足神他的圣洁的标准。神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为我们活出了完美的生命，为我们赢得天国。他在十字架上面再一次要讲承担了我们所有罪的惩罚，所以这一切都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被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打得半死的人就是我们、啊、然后这位撒玛利亚人带他带到殿里去照应他。所以如果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就会照看我们，他是神，他是毫无瑕疵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上，悔改我们的罪，我们求他的帮助，他就会照应我们，重塑我们，重新建造我们，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他永远不会失败。我们可以相信他，我们不能够相信这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他可以改变我们。紧接着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当中，第二天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要离开之前，他拿出2000银子来，然后这是他2天的这样的一个工钱，他把这个钱给了这样的一个店主，然后他让这个人可以让这个受伤的人可以治愈。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身上发生了，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主不但饶恕了我们，他同时给了我们新的性情、新的生命，改变了，完全改变了我们。他而且他站在我们的旁边，一直陪伴我们到我们生命的结束，将我们带进永生。所以他确保了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再迷失，我们永远不会再摔倒，因为我们是他的，我们证明了他的存在，我们跟他同行。所以诸位，这是我要说的这个比喻的属灵的这样的一层意思。是的，诸位，这个比喻当中有一层道德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是挑战我们的经文的，这也是挑战这位骄傲的律法师的这样的一句经文。这样的经文，这样关于律法的各种知识，你可以放在你的金匣子里面，带在你的身上，放在一个小皮袋子里面，你每天背诵它。那么你能做吗？如果你能做到，你就会得永生。如果这位律法师真的能够照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来做，他就会得永生。可是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但是他要做的是，他要寻求神的怜悯和饶恕和恩典。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回到了，我们也就总结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比喻的第二层意思，就是属灵的这样的意思。那就是说，这样比喻是描绘的是主他自己，他是这位好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文士，这个律法师，他有聪明的头脑。可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就是在加利利十字架上而死，在重新的复活了之后，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的是仰望他的白白的仁慈和怜悯，我们才能得永生。他自己就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在这里谈到的是他自己。那么在他设下这个比喻之后，过一段时间我们终于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相浮出来。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位好的撒玛利亚人。所以诸位，你在仰望什么？你的生命的驱动力是什么？是谁给了你生命的意义还有盼望呢？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主里面，你才能找到答案。当你摔倒的时候，他能扶起你来，他能治愈你的伤害，他能拯救你，他能帮助你改变你的性情，让你活出更好的生命，让你有更好的生活。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帮助你，唯有这一位好的撒玛利亚人，他俯身下来照料我们的伤口，饶恕我们的罪，重新建造我们，带领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结，直到永生。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个关于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个道德的意思，因为这样的道德的意思可以挑战我们，让我们懂到我们要有行为，但是更重要的，也就是第二层意思，就是属灵的意义。那么在这里我们显然看到主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救主。所以诸位，你需要他，你需要信靠他。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朋友们。